就在秀莲给王一民上药的时候，谢万春家的外边响起了敲门声。
开门呐，快开门！
李汉超忙一指炕上摆的药物，秀莲同志，快收起来。哎，秀莲机敏地将药物装进小钱包里。这时候谢万春着急了，
哎呀，这怎么办呢？俺外屋有个新挖的地窖，可以藏俩人，再不然你们从后窗户跑，俺在这硬挡着。
这时候外面的敲门声更响了，
快开呀，再不开老子可要砸了。
李汉超一挥手，不行，都来不及了。王一民向外屋一指，开门，放他们进来。谢大嫂看了看谢万春，谢万春转身就向外屋走去，谢大嫂紧跟在他的后面。李汉超借这个机会忙把写给石玉芳的纸条塞给了王一民，王一民急忙揣进兜里，又摁了摁别在腰上的匣枪。这时候秀莲已经装好了药物，李汉超对他向炕上一指，秀莲急忙脱下半高跟鞋，翻身上炕，端端正正地坐在墙旮旯里。外面的敲门声停住了，接着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再接着就听啪啪两声清脆的响声，和这响声的同时有人骂起来了，他妈的你啊，你磨蹭个屁呀你。李汉超这时忙走到里屋门口，向外面点点头，
二位里边请啊，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啊，炕叉的出来了啊，好吧，请就请。哎，你这个老家伙还站着干什么啊？给你个手贴脸儿，还不愿意了咋的啊？你快滚进去，老子身后不许站人。
对，还有你这个老婆子，
都给我滚进去。
谢万春走进来了，刚才他被特务打了两个嘴巴，怒火憋得他脸通红，他身后边紧跟着谢大嫂。李汉超这时也退回来了，几个人刚面对着屋门站稳，就从外边走进了两个傻大黑粗的家伙。这两个人都是短大扮，一身黑衣服。王一民一看立刻认出来了，这俩特务是谁呀？原来就是方才在影壁墙后边跳出来的那两个黑大个。王一民忙将自己的身子往李汉超的后边移了移，他想要再观察一下。这时候站在前边的那个黑大个开口了，
啊，还好几个呢啊，你们干什么啊？开会是咋的？
还没等回答，他又一指谢万春，
你这个老家伙是方才从街上跑进来的吧？啊，还领着一个小娘们儿，那个小娘们儿钻哪儿去了？嗯，
哦，在这儿呢啊，还上了炕了，怎么还没梳头呢就坐上府了？你快给我滚下来吧，别他娘的装娘娘了你。
秀莲坐在那儿一动没动，后边那个黑大个一皱眉，
我说你耳朵塞进鸡毛了你啊，还敢不动弹你？还
他一边说着一边迈步要往炕上蹦，王一民一步跨出来， 站到了黑大个的面前了。慢着，干嘛这么不客气啊？
这俩黑大个同时一哆嗦，拎匣枪的手立时端起来，都指向了王一民。王一民微微一笑，
还用得着这个吗？二位真是健忘了啊，刚才在下坎北边咱们还会过面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不认识兄弟了？
两个黑大个一听这话，都同时向王一鸣看去。他们看完他的脸，又看身上，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两个家伙都同时啊了一声。
这不是恐慌，是半惊半喜。只见他们俩互相对看了一下，相对着一挤过眼儿，前边那个黑大个说话了：“
嘿嘿，好啊，真有缘分呐！我们正在学问你呢，想不到你从这儿冒出来了。好。”
说到这儿，他对着王一民一伸手：“
请你再把那张护身符拿出来，咱们瞧瞧吧。”
这个黑大个在前边说，那个黑大个在后边掏出张纸来看着。
王一民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
他觉出来是出了事了，可能就出在那张通行证上。为了进一步观察和寻找机会，王一民故意装糊涂：“
什么护身符？
哎呀，兄弟不信佛也不信道，从来不带那玩意儿。
你别装洋蒜，
快把那张叫王天喜的特别通行证拿出来，
老子要看看。
你先前在下坎北头不是看过了吗？
老子还要看。
好吧，先给你看，不过看完喽，我要请你们二位跟我一同到厅里去一趟。
你们为什么这么三番两次找茬啊？你们和谁过不去？你王一鸣说完，就从兜里掏出特别通行证，端着走到黑大个面前。前边那个黑大个伸手来接，后边那个黑大个探着头过来看。
说是迟，那是快，王一民先抡起端着通行证的那只手，向前边那个黑大个的鼻子头上打去，接着左脚也飞起来了，正好踢在后边黑大个拿枪的手上，这俩黑大个都重重的挨了一下。前边那个黑大个连妈都没叫出来，鲜血就从大鼻子头里喷出来了，他晃了两晃，靠在了门框上。趁这个机会，王一民冲李汉超、谢万春一甩头：“快动手！”紧接着就飞起右脚，向靠在门框上的黑大个提瞎枪的手上踢去，手枪被踢飞了。紧接着他就一头扑过去，狠狠地掐住了那个家伙的喉咙。几乎和王一民动手的同时，谢万春和李汉超也向另一个黑大个扑去。谢万春本已气满胸膛，早已跃跃欲试了。李汉超也和王一民一样，觉出情况不妙，正在着急想办法，所以这两个人动作都是又快又猛又狠，一下子就把那个黑大个撂倒了。谢万春先掐住脖子，李汉超摁住了他的下半身。俗话说，身大力不亏，这两个黑大个都拼死命的抵抗着，挣扎着。王一民的手也被他们抓住了。要讲劲头，王一民还真有些抵不过的， 掐脖子的手眼看就要被他给掰开了。正在这个时候，秀莲从炕上腾身跳到地下，只见寒光一闪，一把小巧的手术刀准确的从刀尖到刀把一下子插进了那个黑大个的哽嗓咽喉，霎时间一股鲜血喷出来，直溅到王一民的脸上。王一民就是一脚踩到刀把上，刀子连根都进去了。这个时候你再看那个黑大个，他浑身一阵痉挛，眼睛一翻，腿一蹬，彻底玩完了。和这边秀莲动手的同时，那边谢大嫂竟也跑进厨房，抓起一把切菜刀，返回身跨进里屋门，一轮菜刀就像被谢万春和李汉超摁倒在地下的那个黑大个脑瓜盖上砍去。这谢大嫂可没有外科护士秀莲那么利索，急切之间她竟把刀背儿当了刀刃了，由于情急力猛，竟也砸进去半寸多深。谢大嫂真是红了眼睛，她竟像剁肉骨头一样，咔咔咔一下比一下快的猛砸下去，直到谢万春把她的手擒住，这才停了下来。谢万春惊讶地望着自己的老伴儿，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平常连小鸡儿都不敢杀的老好人，今天竟像个武士一样抡起了杀人刀。这时候你再看谢大嫂，只见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被刀背砸得血肉模糊的人头，她的手颤抖起来，紧接着手一松，当啷，刀落在了地上，他自己也摇摇晃晃的要倒，谢万春忙搀着他坐在椅子上。大家都站起身来喘息着，看着直挺挺躺在地下的两个黑大个，手术刀已经被王一民踩得看不见了，一堆血沫子堆在那黑脖子上，鲜血还在咕嘟咕嘟地往出冒，真像才被屠宰完的肥猪一样。鲜血在地下流淌着，被黑大个扔在地下的那张纸片眼看就要没入血流了，王一民急往前迈了一步，一弯腰把纸片抓在手里，他擦了一把溅在眼皮上的血水，低头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警察厅特务科紧急通知，凡见有持王天喜之特别通行证穿黑色线T小褂者，必须立即逮捕押送我科，该人为反满抗日之要犯，捕获者有重赏。王一民看了一下，便交给了李汉超。这时候谢万春低垂着头嘟囔了一句：
哎呀，这事儿闹的全怪俺粗心大意，引来了恶鬼。哎，一民，你看这……
哎，这话说的，老谢，你是为谁？
李汉超把纸团捏成一个袋儿，扔在了血水里。
别说这些了，老谢，要赶快想办法处理。嗯，
有办法，跟我来。
谢万春抬起头就向外屋地走去，李汉超和王一民也紧跟出去。谢万春在外屋搬开水缸，扒开一层浮土，露出一块石板，他用力一掀，又露出一个黑洞。
你们看，这几天俺一直在挖这个地窖，防止出事儿时候好用，这回正好了，装这两个畜生能够用。
李汉超点了点头，暂时藏一下可以，
可天数多了，那就不行了。
嗯，
没关系，要能逮手，俺今天半夜就能把他整走。
哦，往哪儿整啊？
嗨，有好地方。
谢万春往房后一指，
从俺家房后下去就是火车站吊车厂，那个地方经常停着带挂的车皮，俺偷着往那里一撞，火车头挂上一跑，嘿，说不定拉哪儿去了。
嗯，
好，
不过老谢一定要整得干净利索。
哎，你就放心吧。
接着三个人就进屋去抬死尸，秀莲也忙走过来，于是两个人搭一个，连拉带拽把这两具死尸拖到了地窖前。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切善后的工作都做完了，外边的戒严也解除了。王一鸣洗干净手脸，又换了一套衣服，便赶回了自己的住处。王一鸣迈进花园街住处的院落，刚回身关好门，就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石玉芳急冲冲地向自己奔来，后边紧跟着小超。石玉芳的两只眼睛急得真要像往出喷火了。王一鸣忙迎着这双眼睛走过去，
大嫂，没事儿，你别着急，他很好。
哦，那他怎么没回来呀？
他有事儿，分不开身。
有事儿，连回来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我真怕他。
不要怕，大嫂，咱们进屋说吧。
哎呀，王先生，你可回来了。
随着这一声叫喊，房东老太太那肉山一样的身躯出现在门里。王一鸣一边应酬着这老马达木，一边对石玉芳点了点头。
大嫂，您先到我的屋里，待会儿我再跟您细说啊。
哎，
石玉芳领着小超进了里屋。
哎呀，王先生，你怎么才回来呀？刚才来了一群查户口的。
什么？查户口的？什么时候来的？
就是戒严那阵儿啊。哎呀，来了一大群呐、啊，有日本宪兵、警察、便衣，说是查户口啊，实际上那就是大搜查，进院以后啊，哪一块都看到了。哎呀，我当时真替这位太太担心呐、啊。可是，嘿，你猜怎么着？一点事情也没有。这位太太啊，她看的那个日本宪兵，就不慌不忙地从小皮包里掏出了一张纸片儿。那个日本宪兵接过来一看，连忙双手绷着送回来，还恭恭敬敬地给这位太太行了一个鞠手礼，然后就对着跟着那群的人一挥手，转身就走了。哎，那些中国人啊，不，满洲国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哦，王一鸣也不知道他所说的那张纸片是个什么东西。昨天吃晚饭的时候，他曾经问过石玉芳有没有证明之类的东西，他点头说有，他也就没再细问。现在看起来这个证明还真有威力。这个威力使王一鸣开心地笑了，他一边笑着一边对房东老太太点点头。
您说的对，她是一位有钱的贵妇人。不过您可以放心，她也是一位安分守己的好人。
啊，这我知道，我知道。哎，有钱人都是好人，只有那些没吃没穿的才干坏事。
你，好好好，
您先休息吧。啊，王先生，您先别走啊。
哦，还有事吗？
实在对不起啊，有一件事我想提醒您和赛先生一下。我这房子出租的时候是有规定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这房子专门租给不带女人的男人。
对对对，那么现在这位太太，
啊，她住两天就走，在她住的期间，您要是增加房费的话，我想她会加倍奉上。
啊，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这样住着，不但不合乎当初的规定，也不大方便。我想这位太太住的时间要是长的话，我倒是可以再给她腾出两间房子来。
哦，再腾两间房子
啊？是啊。您看王先生啊，我现在住着嘛有五间房子，我可以把东面的那两间腾出来让给那位太太住。
那两间不是住着您的公子和两位小姐吗？
啊，他们都搬到我住的西屋去。
那您的客厅？
我也不是什么阔老板，还留着客厅干什么呀？让我儿子住那屋，两个女儿跟我住。
那倒是好，不过他们能愿意吗？
有了钱，多给他们买两件漂亮衣服，他们就会像小鸟一样高兴地喳喳地叫了。
那房钱，
房钱嘛，当然要贵一些了。
这个，
王先生，我想一位贵夫人是不会在乎那么几个钱的吧？
据我知道，她手头还是大方的，她的丈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什么？丈夫？
对，她丈夫今天不到，明天就到。
啊，怎么说？她男人也要住在这里？
他们是一家人嘛。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行啊，有多少人都来吧，我一律欢迎。只是房钱，
房钱得加价。两个人都笑了，在笑声中，老马达姆走回自己的屋子。
王一鸣忙回到里屋，
把那张纸条递给了石玉芳。
大嫂，这是汉超写给你的。石玉芳忙接过来，
看完之后，他那一直紧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
他叔叔，你也看看吧。
哦，
王一鸣接过来一看，
只见纸条上这样写着：方，不要挂念，从今以后任何力量也不会把我们分开的。我觉得我的生命力更加旺盛了，连阎王爷和他手下的小鬼都得躲着我走了。有事和一民老赛商量，要听一民的安排。我最近一两天恐不能回去，事情太多呀，我想你会永远谅解我的。超吉日。
哦，
王一鸣看完了这张纸条，才明白为什么石玉芳头会儿只看了一眼，眉梢眼角就挂上了笑意。李汉超在这小小的纸条上撒下了多么深的情意。正在这时候，小超跑了进来，叔叔，这是爸爸写的信吗？
是啊。
那叔叔把信给我吧，放在我的小盒子里。
哦，放到你的小盒里干什么呀？
你要说出道理来，叔叔就给你。
嗯，我留着，等妈妈一生气就拿出来，她一看就乐了。
哦，这句话又把王一民和石玉芳逗笑了。王一民忙把信交给小超。嗯，好，他的用处真大啊，叔叔给你。小超高兴地接过信，从石玉芳的小钱包里掏出一个镶着玻璃的精巧纸盒，把信叠了又叠，小心翼翼地放进去。接着他们三个人坐下吃饭，石玉芳让王一民喝一点酒，他却一滴也没有沾，因为吃完饭他还要在敌人的警戒线中穿行，去找反日会的骨干，了解会员们的情况，说不定会有伤亡的，也可能有被捕的。一想起这些事，王一民便想起了罗世成，他的心又猛一下沉。非常遗憾的是，他不知道罗世成家住在什么地方，连到他家去看看的可能性都没有。王一民很快的吃完了饭，临走前他又嘱咐石玉芳一些话，最后又看了一下石玉芳那张使房东老太太为之震动的证明信。那原来是一张日本驻北平总领事馆写给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封公函，里边说石玉芳小姐为满清名门贵族之后裔，其家族素与大日本帝国亲密提携，渊源甚深，今携女公子赴满洲国观光访亲，望多方予以赞助云云。下边盖着鲜红的印章，印章下边是总领事的签名。王一民又仔细看了看，他看不出一点破绽，便点了点头。大嫂，这你是怎么得来的？
哦，我有一个舅舅在北平门路特别多，可以说手眼通天，他要我出八两黄金，才从一个日本总领事那儿弄到了这张纸片。
哦，八两黄金，哎呀，这可真有分量啊。
王一民说完又看了看表。大嫂，现在已经是六点了，我该走了，你看这天色都……王一民说到这儿他不说了，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窗户。石玉芳也随着王一民向窗户看去，他不看则已，这一看啊，他差点没叫出声来。他们看见什么了呢？原来隔着窗玻璃上的绿色窗帘，在西斜的阳光映照下，有一张脸正贴在窗玻璃上偷听呢。